刘秀在石槽子里头的一声喊惊呆了院子里的官兵，众官兵齐亮兵器，苍唰噌，这在哪喊呢？啊，没听准。苏豹的大锤在马上挂着呢，他亮出了自己的宝剑，拉开架势，目光在四处搜寻。刘秀呢，他手提着宝剑从这屋子里边不慌不忙的走出来了，在门口这一站，官兵们呼啦的一下子就拉开了一个弧形圈，齐把兵器对着刘秀，就好像是抢骨头的赖狗一样，呲着牙咧着嘴在那直哼哼。刘秀说，你们听着，我跟这位老人家素不相识，完全是万般无奈才躲到这儿。你们要是把这老太太放了，我当场被绑，如果你们要不放她，那么谁想拿我就到近前来困兽犹斗，我杀死你们一个够本，剩下全是赚的，你们到底想怎么办？这些官兵一齐看苏豹，那意思是您看怎么办呢？咱们是上啊还是不上啊？这刘秀可以有两下子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苏豹一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刘秀，看来你还很讲义气，能让一人担不让二人寒，好，我听你的。哎呀，把老太婆放开。官兵把老太太的绑绳给松开了，老太太这阵儿看着刘秀是又着急又没有办法。苏豹说，刘秀，我看你的面子把这老太太放了，你怎么样？是放下宝剑被绑，还是咱们再较量较量呢？不过你刚才可说了，放了老太太你就被绑。刘秀此时心想，看来王霸不是被他们捉住了就是逃跑了，我在这个地方四面被围，想逃是不可能的了，只有伏绑。他把宝剑往地上一扔，刺啷，来吧，刘秀绝不食言。苏豹吩咐官兵过去把刘秀绑起来了，然后说，来呀，带他走，把这老太太也绑上带着。刘秀一听，怎么，你们刚才说是放了他，为什么现在又把他绑起来了？
刚才我要不放了他，你不是不能痛痛快快的扶绑吗？现在你也扶绑了，然后再绑他，这不是两全其美了吗？啊，刘秀，他窝藏反叛能饶得了他吗？
刘秀说，他一个高龄老人何罪之有，你们真是一群禽兽，
现在你说什么都没用了，跟我们走吧，不是看你值钱，我马上在这儿就宰了你了。
来呀，快走，从这儿奔济阳有近道没有？有个兵卒就说了，有个近道，能近20里地呢。
好，张万能、李百通，你们两个人骑着马顺咱们来的路到大道上去，告诉我三哥，让他压着粮草顺大道奔济阳，我们在这儿顺小道奔济阳了，告诉他刘秀让我给抓住了。
是，张万农、李百通二位骑着马走了。这儿呢，苏豹把官军集合起来，拢共有200多个人，列开了队伍，离开这个村子，向济阳进发。老太太跟刘秀各自乘坐一匹马，老太太的两旁有人护着，怕她从上边掉下来。刘秀那匹绝尘驹呢，一看主人骑到别的马上去了，被人还绑上了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他知道跟着主人走，所以他从山岗上走下来，也尾随着他这支队伍步步紧跟。这阵苏豹的心里边，如果说心花怒放，都不能足以表示他的兴奋状态，应该说是心水开锅，在那直咕嘟，都高兴死了。苏豹之所以不顺原路回去，而在这走小道，主要是怕他三哥苏彪跟他分享成果。拿住刘秀，那是100万两黄金的赏钱呢。三哥的脾气他是知道的，见钱眼开， 视钱如命，爹亲娘亲没有前亲，这要是他看见刘秀被捉，损得家他也得弄一半过去。这个呢，他自己在这单独走，他想了，苏彪压粮草又是走大道，绝没有他速度快，他尽快赶到济阳，甄父等人不敢争他的功。他到了济阳之后呢，马上就把刘秀打入木龙囚车，刻不容缓的运往长安，昼夜兼程的去见王莽。王莽给了赏赐之后，十万火急的把黄金运到自己的府中，然后连续接夜的把他埋好藏住，然后不管谁想找我要钱，我是六亲不认的眼睛根毛不拔的主意，谁也得不了便宜。最后我就什么也不干了，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那么一活，哈哈哈，多美呀。他坐在马上越想越远，越想越美，越想越好，越想越乐，乐极了可就该生悲了。在那个小路的右侧山脚下小溪旁，有一个人正蹲在那洗手呢，身旁边放着一只死野牛，地上戳着一条双股猎叉。这个人生得面如黑炭，浓眉阔目，狮鼻虎口，海下一部短钢然，容貌绝艺是金颜有威，身材在八尺开外，长得前胸宽，臂膀厚，嘎哩嘎哒的腱子肉，两脚大，两手宽，棒槌粗细的手指头，掌如铁，拳如锤，多结实也扛不住他三拳揍啊。此人身着布衣短裤，上边还缝着几块补丁，现在他正在溪水边把刚才打野牛沾手上的血洗干净喽。他洗完了手，又糊弄了两把脸，然后站起身来，用衣服的下摆把脸上的水擦了擦，看了看那条野牛，
哼，你小子要不跑我也不能插死你，这多费劲啊，我还得扛着你。嗯，
他正要哈腰扛着野牛的功夫，苏豹他们的队伍过来了。这个黑大汉一听有马蹄人声，他站直了身子往小路上看了看，
嗯，这地方没来过这么多人呐，这是干什么的？
忽然间他一眼看见了在马上坐着被绑的老太太了。这黑大个喊了一声，哎呦，
娘啊，您怎么了？
这一嗓子震得山谷轰鸣，树上的老郭吓飞了好几帮。紧接着他伸手拔起插在地上的猎叉，大步流星来到小道当中，堵住了队伍的去路。
都站住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把我老娘给绑起来了啊？
前边官兵一瞧，这黑大个把道给挡住了，有两个不服，左边这个在马上用打马的鞭子朝着黑大个就抽下去了。少废话，你躲道吧你，唰几鞭子就下来了。黑大个往旁边一闪身子，抓住鞭子往下一拉，
你给我下来。
马上这军卒说，我下去。下去就下去，扑通来个狗啃屎，连鼻子带嘴都给抢秃噜皮了。右边这个一看，哎呀，你好大胆啊你呀，敢打官兵。他一提缰绳让这个马来踩他，这黑特勒刚才夺左边这人的鞭子时候用的是右手，那个大猎叉在左手里边滴溜着呢，如今一看这个兵卒的马上来了，他用这个大猎叉横着一划了，嘿，扑通，连人带马都倒了。这下子可把前面这几个军卒都给镇住了，他们心想，哎呦，这大个厉害呀，扒了那马就像扒了个狗似的，扒了那人就像扒了个兔子一样，好家伙，不能惹。有人赶紧报告给苏豹，苏豹催马就来到了前边，他在马上双手提溜着这对冰铁亚油锤，
哎，你是何方的匹夫，胆敢阻挡官军，不要命了吧？你是谁？
三齐王之子，大新朝的将军老爷苏豹。
啊，你叫苏豹啊，快点把我娘放了，不然我要你的命。别说苏豹，金钱豹都常让我打死。
哟，
我问你，谁是你娘？
就是马上被绑那老太太。
哦，她是你娘啊。哈哈，正好你娘私藏刘秀，犯了灭门之罪，应当全家抄斩，正缺你，你就来了。
来了，把这小子给我绑上。
苏豹这一吵吵，老太太在马上也听见了，她在马上喊：妻儿快跑，不要管娘了。黑大哥一听：
娘们，我不管娘谁管娘啊，今天我把他们都赶跑了。
这黑大个说着话，双手一端，这个大猎叉冲着要来绑他的官兵就下了手了，气得咔嚓，三四个官兵都倒下了。苏豹一看，哎呀，这人好厉害呀，他举起双锤亲自出马，双锤直奔这个黑汉头上就砸过来了。黑汉往旁边一闪身子，举猎叉插奔苏豹的前胸。苏豹抽锤往外一磕，开双锤碰上猎叉，自觉的分量很重，一个照面过去，苏豹这马跑过去了。就在苏豹这个马刚刚过去之后，只见这个黑的个突然一转身，用这猎叉往地上一拄，哎，扔起双腿，噌的一下子跳到苏豹的马后座上了。苏豹万没有想到这大个子有这么一招，在他一惊的功夫，这黑的个抱住苏豹往马下一滚，下去抱，哭哭，两个人一块儿就摔下来了。往下这一摔的功夫，恰巧苏豹在底下，黑的个在上头，下边挨摔，上边挨砸，苏豹这一下子就摔了个半死，手里的锤已经拿不住了。这黑的个顺势夺过一把锤来，照着苏豹的脑袋，啊，这一下子苏豹毫无怨言的就离开了人世。官兵们一看主子死了，各自奔逃，走吧，你没听那老太太管他叫妻儿吗？这是老妻呀，前面还有六个呢，等那六个都来了，咱们想跑也跑不了了。对呀，跑吧。这200来人是一哄而逃。黑大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苏豹，
怎么样，不闹腾了吗？在这儿躺着吧。他来到了老太太跟前，给老太太松了绑，老太太又让他给刘秀松了绑。这个时候刘秀才有时间询问老太太的身世。
刘秀说：老人家，您为鄙人遭受鞭台绳索之苦，我未及请问您与令郎的贵姓大名啊？老太太说：老身姚门骑士，先夫乃是平地市的贵阳太守，姓姚，会猛，不幸早逝，我携小儿幺妻回到这夹县鬼神庄，母子相依，安分度日，不想今天竟会遇到了刘将军，此也是三生有幸啊。儿啊，快与刘将军见礼。姚七赶紧走到跟前与刘秀施礼，刘秀忙伸手搀扶：哎呀，姚兄真豪杰也。
哎，打猎的村夫不会什么。
刘秀对姚七十分赏识，心想这员虎将如若收到我的营中，当大振军威，如虎生翼呀。但是初次在此相逢，怎好提及此事呢？等着我回到营中，专程到鬼神庄来聘请良将。想到这儿，刘秀向姚母就说了：老人家，今日得活多亏贤母与令郎的搭救，改日必当登门拜谢。姚母说：老身实乃是汉室臣民，今天能解救刘将军脱险，这都借助于天意呀，不必谢我们母子，愿上天保佑大汉中兴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刘秀说：借贤母的吉言，老人家，天色不早，我要告辞了，您路上小心。
不要紧，这阵刘秀那匹马还在旁边站着呢。
刘秀牵过马来，乘胯坐骑，拜别姚氏母子，回转大营。还没到营门呢，忽听营中一声炮响。刘秀心想：怎么放一声炮啊？要出兵吗？
不对，
出兵最少也得三声炮啊，这怎么一声炮响完了就没动静了？
刘秀急忙催马进营，
下马直奔中军帐。刘秀这一回来，他才明白刚才放炮原来是杀人。杀谁？军师邓禹要杀王霸。王霸在路上碰见苏氏弟兄的队伍，他是边杀边退意思是想把新军引到自己这方向来，能使刘秀脱险，但是他自己必定是人单势孤，不是众官兵的对手，所以他杀着杀着看势不好就败回来了。那些个官兵也不怎么追他，因为集中力量去追刘秀去了。王霸呢，以为刘秀能逃回营来，所以他回营之后先问文书回来没有，大伙一说没有，他这才俩眼发直。邓禹一问详细经过，王霸从头至尾一说，邓禹当时就气坏。邓禹说，王霸，临行之时你是怎么说的？如不能保太常将军回来，杀你项上人头，军令状在，焉能容你？绑出去斩首。王霸这阵一看刘秀没回，就知道一定是凶多吉少，自个儿觉得理亏，无话可说，只好被绑到后营门外庄爵之上，等着三声追魂炮响，人头落地。刚才刘秀听到的炮响就是第一声追魂炮。刘秀这一回来，营里的众位将官全都放了宽心了，但是邓禹对斩杀王霸的命令却并不收回。刘秀首先就得给讲情啊，不管怎么说邓禹不准。邓禹说这么一个道理，刘秀是在鬼神庄遇到了妖妻了，得以活命，假如没有姚家母子呢，岂不是被人捉去了吗？王霸既是刘秀的护卫者，就不应该离开刘秀，离开刘秀就是最大的失职，罪处律条，必要斩首。邓禹这一认真，弄得刘秀也没了办法了，刘秀只好用目光暗示众位将官给王霸讲情。这个时候马武说话了，军师，按说王霸保护太常将军失职，理应斩首，不过军师，现在是我军出奇，强敌在前，正是用人之际，杀了王霸与我不利呀。不管怎么说，当初王霸还立过一些功劳，现在虽然犯了军律，但终归太常将军还是平安的回来了。再者说了，途中碰上他们的押粮队伍，这已经是意外相遇，很难预料，望军师看在末将的面上，饶了王霸的死罪吧。邓禹说，马将军，王霸保护太常将军失职，这只是其罪之一。马武说，哦，那其罪之二呢？邓禹说，他耽误了聘请冯彦，泄露了我军机密，倘若甄父等得知了我们的用意所在，那前番计谋岂不尽化为泡影吗？马武说，军师，这个您也不必忧虑，马上再派人去请冯彦也就是了，甄父不会知道的这么快。不过这回别再让太常将军去了，以防万一。是啊，正因为太常将军不能去了，那么王霸他还能请来冯彦吗？军师，那冯彦见了杜岩的书信，我想一定会来，这里边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吗？马武，凡事欲则立，不欲则废，此请冯彦焉知没有意外之事呢？如王霸之流，倘遇意外，便束手无策，再误军机，则大事去矣。马武之军事，火烧蓝枪草料场，定离间计的时候，是我和王霸一块干的。这样吧，今天我箭伤已经借好了，情愿与王霸一同去请冯彦，您看如何？邓禹说，怎么，你要与王霸一同去请冯彦吗？正是。如此说来，敢把王霸放下？一声令下，王霸被松绑了。来到中军帐，多谢军师不斩之恩。邓禹说，王霸非是不杀，怎奈太常将军与众位将士苦苦与你求情，且马将军又甘愿与你一同再请冯彦，故此本军师才放你回来，让你与马将军一同去请冯彦。请来冯彦，将功折罪；请不来冯彦，杀你二罪归一。你可愿意去吗？
王八说愿意愿意，穆景愿意去请冯烟以补过失。
好，命你今日立即动身，不得有误。
是。哎，军师，今天眼看着黑天了，明儿一早去不行吗？
用兵之道，兵贵神速，设计出谋，必争时刻。你若明晨出行，倘若贻误了军机，岂不前功尽弃？要去便是今晚，不去推出斩首。
哎，去去去去，马上就去。
邓禹退帐之后，王霸找马武就说了：“马大哥，多谢你为小弟讲情，这回还得麻烦你陪我走一趟。”马武说：“谁远谁近，咱们节骨眼上分，没我讲情，你不完了吗？可咱这回去呀、啊，得一定把冯燕请来。如果这回再请不来冯燕，那你可就活该命短了。”王霸说：“嗨，有马大哥，我还怕什么？这回去颍阳，一定马到成功。”马武说：“嘿嘿，我看也差不多。”
两个人当天晚上收拾好了，从刘秀的手里要来了杜岩给冯燕写的那封亲笔信，马武带在了身上，没带长兵器，还是各带一口宝剑。两个人骑上坐马，连夜出发。第二天头午就来到了颍阳东西镇。东西镇呢、啊，西是溪水的西，东是东西南北的东。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镇店，街市繁华，人烟稠密，像一个小县城一样。这儿是王莽新朝的管辖区。马武和王霸两个人找了一座客店，叫双翼店，住下了。两个人包了一个单间，进店之后整衣洗尘，吃过了晌饭，店小二给泡上了一壶茶。王霸说：“这军事非撵着咱们快来，我看咱呢给他来个快上加快，一会儿咱俩就去找冯燕，书信一给他，他看完信之后咱告诉他准备准备，今儿晚上半夜动身，明儿白天就能到大营里，让邓老道看看咱们快不快。”马武说：“对，最好啊，他今儿晚饭后就跟咱走，明天天亮到大营。”王霸说：“那咱们睡觉的功夫都没有了。”马武说：“嗨，回去之后一块睡吧，咱先打听打听冯燕在哪住啊。”
伙计伙计，
店小二进来了：“客爷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“
跟你打听一个人知道吗？”“
哦，您打听谁呀、啊、说吧。”“
这个人就住在你们东西镇，姓冯名燕，字敬聪，知道吗？”“
哦，您问冯先生啊。”“
知道知道，别说我知道，您随便在街上拽过一个人来问，只要他不是哑巴准知道。冯先生那是我们东西镇有名的富户，人家从他爷爷那辈儿就做大官啊，到他这辈儿啊，人家做官都做腻了，就回家来了。
冯先生有学问，听人说呀，凡是带字的书没有没念过的，
人家俩手会写字。听说大新皇帝请他去做官，请了好几回都没去，人家这叫有能耐，哪像我们这店里掌柜的儿子那什么样的，八叉挠叉当了个东西镇的地方票子眼睛那么大的官，好家伙，见他亲爹都不下驴了，那还能有大出息呀、啊、人呐就这么不一样。
马武说：“我问你，这个冯燕家里边有几口人呢？”“
他们家呀，哦，有冯夫人，还有冯公子。这冯公子叫冯豹，冯中文，小名叫千郎啊。还有一个女儿叫娟儿，还有一个弟弟叫何吉卷。”
马武说：“怎么回事呢？他叫冯燕，怎么他弟弟姓何呢？”“
嗨，是这么回事，冯燕的父亲活着的功夫啊，娶了个续房。这个女人原先嫁给了姓何的了，姓何的死了呢，她就嫁到冯家来了。过门的时候啊，跟过了一个孩子，那是车后头的小牛带足，这孩子叫何吉卷，跟冯燕呢是这么个弟兄。冯燕这个继母啊，娘家姓角，这个姓可不太多啊，就是激烈那个鸡去了三点水就念角。这角氏过门之后呢，没有一年冯燕的父亲就死了，所以冯燕的继母也再没嫁人。这么一来，他们家这一共是六口人吧。
哦，他们家在什么地方住呢？
他
他们家呀，您出了咱这店往西，见丁字路口往北拐，那儿有一片青砖瓦房，大门楼，五凳条子是台阶，那就是房宅。
哦，好吧，谢谢您了。
好您的。店小二走了之后，马五和王霸两个人带着杜岩的书信就找到了冯宅。到门前一看，按他说的就这地方，上前敲门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敲了一会儿门，听见里边有女人说话。
谁呀？声音透着娇声细气的。
马五说，这是冯先生的家吗？远方朋友来见。
紧接着大门一开，咕隆咕隆，在门里边站着一个50岁左右年纪的女人，她头上挽着一个盘云高髻，斜插几只金钗，串珠摇摆，光闪照人，穿一件粉红色对襟绣花袄，绣的是芙蓉出水，彩蝶恋花，下衬百褶罗裙，脚下是一双红色软帮绣花鞋。看这张脸，浓茶艳抹，描眉打鬓，五官倒也端正，眉目尚能传情，只是额头的褶皱与眼角的鱼尾纹，标示出他青春已去，老将至矣。但从他这精细的打扮以及略显丰满而并不臃肿的身形来看，也堪称得起是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呐。不过这是说书人的描绘，因为东汉时期还没有徐娘这个典故呢。这个妇人一看马武和王霸这两位的尊容，先是吃了一惊，定了定神，这才问，你们从什么地方来呀？
马武说，我从杜家寨来，特地拜访冯燕冯先生。
这妇人一听这句话，你叫冯燕呐？冯燕他已被抓进监牢，就要砍头了。
马武王霸当时一愣，这正是欲速不达节外生枝。